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万联证券高端装备组双周观察的电话会议。我是万联证券电力设备分析师冯永琪。然后今天的电话会议也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锂电行业的一个近况更新，然后是机器人行业的一个分享。然后我这边先进行锂电行业的一个近况的一个分享。首先行情方面来看的话，2026年5月29日上周的话，声望一级行业电力设备指数是下跌2.39%，沪深300指数是上涨0.97%。可以看到整体来而言，近段时间电力设备指数是整体有所回调，然后板块的表现也是弱于大势的。如果2026年以来的话，电力设备行业指数是上涨了13.80%，而沪深300指数是上涨5.66%。整体而言，今年的话，电力设备板块的表现还是强于大势的。在细分板块方面，可以看到上周的话，电力设备板块各细分板块的指数都是集体下跌，然后其中电池、其他电源设备以及电网设备是分别下跌了1.03%、2.04%以及2.16%，整体是呈现小幅回调的一个趋势。而光伏设备、风电板块设备以及电机板块是分别下跌了3.9%以及5.98%和8.95%，整体的表现是较弱的，然后回调的幅度也是相对较大。而个股方面的话，上周的话，声望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前三排名的个股分别是诺德股份、铜冠铜箔以及横店东池。其中诺德股份周度的涨幅是26.85%，铜冠铜箔的一个周度涨幅是25.37%，而横店东池的周度涨幅是23.76%。其中两大个股铜冠铜箔以及诺德股份都是与铜箔行业相关。材料价格方面的话，分享一下近段时间材料价格的一个变化。首先，碳酸锂价格的话，在上周有个小幅的回调，然后六氟磷酸锂的话整体持平。正极材料的价格的话是有一个微幅的一个上涨，负极材料以及隔膜材料价格是环比持平。如果细分来看的话，上周的话截至五月二十九日，碳酸锂价格是达到17.77万元每吨的一个水平，然后环比上周是下降0.11%，同比还是保持一个高幅上涨的一个趋势，然后同比上涨了191.8%。而六氟磷酸锂的话，上周的一个价格是12万元每吨，然后环比也是持平。可以看到六氟磷酸锂整体今年的一个价格是经过前段时间的一个下调之后，然后现在目前是整体企稳在12万元每吨的一个水平，然后同比也是保持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趋势，同比是上涨124.30%。另外的话，三元材料价格是分别环比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涨，然后同比是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这个是材料价格方面的一个变化趋势。另外的话，我们再分享一下锂电池行业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排场情况。根据大东时代智库的一个数据，上2026年6月，中国锂电的一个市场排产量总量是达到268吉瓦时，环比五月份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然后增长了7.6%。其中的话，储能电芯排产占比是达到41.4%，仍然是锂电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而三元电芯的排产占比是达到14.9%。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排产占比是达到85%以上，然后也是占据锂电池排产的一个核心主流。而全球来看的话，六月份全球的电池产量是达到281吉瓦时左右的一个水平，环比也是有一个7%左右的一个增长。这个也是第四个月刷新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峰值。可以看到，今年而言，全球的一个锂电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旺盛增长的一个趋势，环比的一个增速在六月份也是相较五月份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五月份的话是6%的一个环比增长，而到了六月份是环比增长7.3%。 另外的话，六月份的一个排产数据、排产趋势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个较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储能当大电芯迎来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放量，从280安到314安的一个储能电芯的发展，可以说是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经过了几年的一个发展，而从314安到500安也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个趋势，在六月份也是迎来了一个集中的放量，而各个电池厂的一个信息也是可以看到，大电芯是在今年有一个较快的一个技术落地，其中的话，亿维锂能628安大电芯是实现了一个批量交付，并且落地百兆瓦级的一个储能电站项目，而硼硅大电芯产线是目前而言是整体满产运行，沪储以及大储双线是集体发力。宁德时代587安的一个储能专用电芯，二季度的一个出货量是持续放量增长。而整体而言，可以看到500安加的一个产品在2026年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目前也是渗透率在持续提升，然后在逐步取代前期的一个314安的一个电芯。预计的话，在2027年，然后500安以上的储能电芯会预计成为储能里面的一个主流。而在渗透率方面，在一季度500安的一个电芯是渗透率提升在5%，年底的话是有望接近20%。这个是近5、6月份的一个排产的数据。整体而言，可以看到六月份的下游的一个需求仍然是保持较为旺盛的，然后冻储双轮依然是驱动锂电池行业增长的一个关键方向，然后也是有望持续在后面带动行业的一个景气向上。第二个方面是分享一下风电行业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情况，在5月26日，广东省发改委是发布了2025年的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的一个计划草案。根据报告中指出，广东省是大力发展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的开发，海上风电2025年总装机容量是达到1351万千瓦，然后保持全国第一。目前而言，广东省是统筹推进海上风电资源竞争性配置，推动海上风电和海洋牧场的一个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分布式光伏、核电等清洁能源，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然后也持续推动阳江三岛等厂址的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根据报告的一个数据，广东省力争是2026年全年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00万千瓦。整体而言，可以看到广东省的一个政策是大力推动海上风电的一个并网建设，然后是有望推动项目的持续落地。然后投资建议方面的话，我们仍然是建议关注锂电以及风电设备两大主线。首先，锂电行业方面，在下游需求高增长的一个驱动下，锂电行业整体是景气回升。当前的话，锂电行业整体的一个排产可以看到较为活跃的，排产数据也是环比增长。部分材料价格也是呈现出企稳回升的一个趋势，行业的周期进入上升区间，所以是建议关注锂电材料环节的龙头个股的盈利修复机会。第二个方面是风电设备板块，风电设备板块的话，可以看到今年的一个风电装机量仍然是有望保持稳健增长，其中的话，海上风电的项目是加速落地，然后叠加海外项目的一个放量，目前而言，海上风电的一个市场空间是较为广阔的，然后有望带动企业的一个盈利增长，建议关注风电板块的龙头个股。以上是投资建议，然后风险因素方面，建议关注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等方面的风险。以上是电力设备方面的一个分享，然后下面有请机器人分析师李成威来进行分享。
各位领导、投资人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联证券研究所高端装备行业分析师李成威。今天和大家汇报的是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最新跟踪观点。那我们的核心结论是，当前板块正处于技术破晓加量产落地的一个关键窗口。那我下面也会从行情、产业、配置、思路三个方面展开。那第一个部分，首先是板块行情与资金特征。那先给大家同步一下最新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市场表现。那上周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是下跌了8.51%，那同期的话，上证指数是收跌1.08%，沪深300指数是微涨0.97%，申万机械设备指数是收跌4.98%。那我们可以看到，板块是跑输了大盘和整个机械设备赛道。那2016年初至今，人形机器人板块是累计下跌0.52%，而同期上证指数是收涨2.51%，沪深300指数收涨5.66%，机械设备指数更是大涨14.98%。可以看到板块同样也是跑输了大盘和整个机械设备赛道，那这也说明今年上半年还是更多在消化一个估值，行情弹性是弱于传统的一个机械赛道，那市场在等待更为实质性的业绩落地信号。那从估值层面来看的话，有2个特点，第一个是长期还是较为便宜的，当前板块估值 PETTM 为34.59倍，近5年历史分为数仅处于14%左右，那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区间。那第二个特点是短期已经有所修复，那近1年估值分位数已经上涨到了70%，那反映了市场对今年量产节点的预期也在逐步的进行定价。同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资金层面。那上周人形机器人板块成交额是约9804亿元，较上上周是环比增长了9.51%，占全 A 成交额的比重为6.1%。那全市场日均成交额维持在3.22万亿的充裕水位，那这也显示出在前多家主线明确的特征。那板块目前是处于一个宽流动性支撑加交易热度上行的良性阶段。那第二个部分是近期核心产业催化。那近期最核心的产业变化，其实并不是说某一款新产品的发布，而是头部产品上市进程的集体加速。那这也意味着行业已经从实验室研发正式迈入了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的一个新阶段。那第一个重磅催化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于6月1日上会审议。那通过宇树科技最新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23年到2025年，宇树科技的营业收入与盈利规模都实现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那2023年营收仅为1.59亿元，2025年已经增长到了16.99亿元，那这2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了226.78%。那同样，扣非归母净利润则由负0.18亿元增长至5.91亿元，主营业务毛利率也从45%左右增长至60%左右。那这也意味着头部玩家开始赚钱，并且通过 IPO 募集资金去进行一个扩产。那这也验证了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一个逻辑闭环。那第二个催化是云深处与乐聚智能的 IPO 也同步获受理。那云深处这一次 IPO 是拟募集资金25亿左右，那这一笔资金将会投资于具身算法及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与解决方案研发项目、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化项目。那我们从它的业绩表现来看的话，2023年至2025年，那云深处分别实现营业收入0.5亿元、1.03亿元和3.37亿元，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160%。那分别实现净利润-0.26亿元、-0.13亿元和0.29亿元。那其于2025年首次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那报告期内，公司的毛利率也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由2023年的33%增长至2025年的53%。那乐聚智能此次募集的金额为26亿元，2025年它营业收入也是实现了2.58亿元，近3年的一个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也是高达118%。那我们可以看见，这几家冲刺上市的企业，它的最近的一个营收都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增长。那乐聚智能此次募集资金，它是拟用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研发中心项目等。那我们根据 IDC 发布的一个市场数据可以看到，公司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位居全球第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030。
其中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排名全球第二，它的产品也是覆盖了科研教育、商业服务以及工业生产等下游领域。那我们发现这三家头部企业的一个集体冲刺上市，说明2026年是量产验证与场景落地的一个关键窗口期，资本市场的输血将直接加速他们在具身智能、核心部件和数据采集上的投入。2025年之前，人形机器人可能更多用于科研和展示为主，但2026年工业场景和商业服务场景开始出现实质性的订单，2026年是量产验证与场景落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那第三部分是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那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它是正处于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业化的一个破晓时刻。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特斯拉、宇树、智源、优必选他们都在推进他们的量产进程。那从需求端来看的话，老龄化、用工成本上升，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长期刚需。那叠加上政策和 AI 大模型的一个加持，那未来人形机器人从工业 B 端走向消费 C 端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2026年就是量产验证和场景落地的一个核心年份。那落实到配置上，我们有两个比较核心的方向。第一个是抓确定性供应链，像特斯拉、宇树的产品，它的迭代和量产节奏是比较快的，那优先找已经进入或者有望切入他们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公司，那尤其是精密减速器、执行器、传感器这类单零部件价值高、技术壁垒硬的环节，那这一些零部件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度也会比较高。那第二类是抓降本主线，那规模化商用化的前提是价格下探，现在国内厂商已经把整机价格从百万级打到十万级，那我们重点关注掌握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核心技术，那同时也能做到低成本高质量量产的公司，那国产供应链也有望从进口替代走向全球引领。那最后是风险提示部分，那建议关注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风险、下游需求释放慢于预期风险以及行业竞争加剧风险等。那以上是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